好，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这个看到下面少了将近超过一半的人，这个人生其实真是很变幻莫测。好，但是人生嘛，就是要这样，日子还是要继续过的。那人生第一件事，或者是人生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什么呢？啊，当然了，现在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活着。当然，普通的时候，人的第一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东西。所以，小孩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玩儿，对不对？哎，那是他的生活的最主要的部分。好，那如果你家有那个孩子上学的，你一天到晚的叮嘱他，第一位的是什么？读书啊，成绩要好。所以中国人的说叫什么？有那个我看那个网上他们说有 A、B、C 哈 ，A 叫什么？叫 average 啊，得了 A 呀、啊，拿回家了叫 average， 就说正好就是普通了。那 B 呢就 below average， 哎呀，所以这叫回来要打 PC 就麻烦大了哈，那就不用讲了啊。所以读书的是什么最重要的？第一重要的是学习。好，毕业了，那我们开始工作了，工作了以后人生第一重要的是什么？啊，赚钱啊。不好意思说，你看怎么都不啊？对，不好意思说，那就是赚钱嘛，对不对？那人生就要赚钱，赚钱干什么？养家嘛，对不对？要结婚嘛，结婚完了就要养家嘛，买房子，尤其在湾区这买房子很大问题的，啊，就天天就得想着这些东西。那这个有了孩子啊，那个有些这个母亲就要留在家里边照顾孩子，所以家庭主妇一天到晚想的是什么？孩子。所以很多人，每个人在每一个不同的时代，同个不同的时间段，都有一个人生之中最主要的事。那请问基督徒最主要的是什么？我们最基督徒最主要的生活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跟你们讲没讲过，当年我这个刚出国的时候呢，那就来到教会，那个时候呢，留学生去教会的人特别少，啊，所以有一些一听说什么留学生还是基督徒啊，还愿意来教会啊，哇，那些基督徒们高兴得不得了，啊，就请我去他家，你知道，去大家吃饭，说逢年过节那时候我们也是晃晃悠悠，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这些哈弟兄姐妹啊，就请我们去他家吃饭。所以刚去他们家的时候，哎呀，我特别感动，哎，因为这个我就发现这个啊，外边的基督徒们呢啊，在家里边都用一些非常好的东西来 decorate 他们的家。我说的那意思就是属灵的 decoration。哎，那一进家门，客厅一进门有一个。上面有一个牌匾，一般都是什么？是不是你们家有啊？所以我一进去一看，哇，基督是我家之主，哇！我一看了以后，心里都特别感动啊！哎呀，这个家一定是把基督放成他们家的主，他的生活一定是怎么样？哎，那就是按着主的要求来生活，对不对？最后我去的人家稍微多了以后，我发现怎么样？很多人家都有，哎，很多人家都有。我再这么一观察他们的生活，就是在教会待久了，就观察人家的生活。一观察以后怎么样？就发现那个牌匾不过是一个decoration 吧，不一定，我没有说全部哈，不一定， 真的像那个牌匾写那个所写的那样。所以请问基督徒，什么是我们生命之中、生活之中第一最重要的呢？最近这个疫情的关系哈，这个大家吵吵闹闹的，像湾区哈，你们这个东湾，我不知道为什么东湾也跟着我们一块吵，我们南湾就吵的已经够厉害了，你们还东湾这些人，你们也是跟我们凑热闹，你们这地广人稀的，这挺那个什么的哈，那我们那是密的要死，所以大家谈那什么，你知道吗？最后大家就在那讨论，孩子上学怎么样，还得照上。那孩子周末要打球怎么样，还得要去吗？你不可能不去啊，对不对？那我要上班要不要上班，照上。教会要不要去，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我说基督徒们，华人基督徒们，结果孩子打球一定去，上学一定去，补习班照样去，上班一定去，最不去的是什么？你们怎么异口同声呢？而且现在就是现在整个我们那边就大家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不是说对错，我也不是说疫情不要这个防治哈，我也不要注意是戴口罩洗手哈，戴手套，这些我都同意。但是今天我的问题是在讨论我们基督徒的心情，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位置在哪里。这个今天我们的位置就在这里。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的经文就讲述以色列人被掳，他们被回归。以前他们的生活，被掳之前的生活就是这样。以前被掳之前，他们虽然有宗教的仪式，虽然有圣殿，但是他们把神放在最后生活的最后一位。他们最热衷的是什么呢？他们追求享乐。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描写他们追求享乐。他们还怎么样呢？不施行公义。先知书里面明确的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责备。他们生活道德堕落，男女之间根本不用讲了，并且追随外邦人的习俗，还有外邦人拜偶像，他们也拜偶像。但是你不要以为他们是不敬拜神，嘿，他们是敬拜神的，但是他们把神搁在最后一位。世上追求所有的东西他们都追求，其实今天我们跟他们的特别像。完了结果怎么样？神就兴起外邦人攻打他们，使他们灭国，圣殿被毁，人民被掳到外邦，没有，完全没有了宗教的生活，好像被神所遗弃了。以色列人在这种的痛苦之中才开始思想神怎么样带领他们的民族，怎么样带领他们的生活。你知道吗？以色列人被掳以后成就了一件事，他们回归以后直到今天他们再没有犯一个错误，就是拜偶像。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责备过他们还在继续拜偶像。所以人呢，必须得经过痛苦，痛苦到一定非常极端的程度，他们才突然间猛醒，猛醒自己所犯的罪。人都是这样， 人不撞南，这个中国人说有俗语，不撞南墙怎么样？不回头的，人就是这样，人就是一定要如此。这一次，他们回归了，神把他们领回到应许之地。请问，回来应许之地要开始新生活，第一件事应该做什么？第一件事，其实以斯拉记里边记的都是很好的那一面，你去看别的先知书啊，写着第一时间回来干什么？给自己盖房子，因为没房子住啊，那所有的房子都推倒了，所以要回来又不能住帐篷啊，帐篷到冬天多冷啊，要住十楼的房子，所以第一时间干什么？给自己盖房子。但是后来先知责备他们，他们才开始意识到该干什么了，该先建祭坛。建坛最主要的目的，恢复神子民的生活。圣经里说，在原有的根基上建坛，以前建坛的位置应该是大卫王所建的，因为大卫王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有一次神惩罚他们，在耶布斯人这河场那里有神的天使拔出刀来冲着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大卫在那里就赶紧为耶和华建了一座坛，献燔祭给和平安祭，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使火从天降在祭坛上。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所以那个坛就是那个地方，那个坛代表什么？代表耶和华神听人的祷告的地方。所以他们这次回归找到了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原来的根基上重新建耶和华的坛。所以建殿之前先要建坛，建坛干什么？要献祭。献祭代表什么？献祭代表祷告，代表向耶和华神的祷告。建完了坛不只是如此，还干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他们按着律法书的规矩守节。圣经里讲到守节，好多的节日。你知道第一节一上来先说什么？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在七月的时候有很多重大的节日。七月初一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七月初十日是全以色列人的赎罪日，全部的以色列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思想你的罪。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以色列人耶和华的面前守这节七日。所以七月非常的重要，有三个重要的节日要在耶和华面前持守。干什么？思想我们以前所犯的罪，求神赦免，怀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眷顾我们。所以祭司们挺会选日子，就选在七日的时候开始建这个坛。建完了坛就开始守节，建坛献祭，这里说就献每一日的祭。献祭是让以色列人回归信仰，建立他们的信仰生活，让信仰的生活成为一种的常态。其实讲到生活，生活啊，就是每一天每一天的重复。上学 每一天要上学，上班每一天要上班，吃饭每一天要吃啊，吃一顿还不够，还要吃三顿。当然了，为减肥可以少吃一顿。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每一天在重复。其实信仰的生活也是如此，天天在做重复的事。信仰的生活，吃饭的时候要谢饭祷告，有的时候谢饭祷告会流于一种的机械。睡觉前也要祷告，虽然我们的祷告有的时候很简短。礼拜五要来参加查经班，哎呦，现在好像礼拜五查经班很少人了，礼拜六也很少人，但是不要紧，还是要有机会，还是要来。礼拜天要来到教会，坐在那里做礼拜，这都是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所要重复的事。基督徒为什么要在这之中重复的去做？因为重复使我们产生一种习惯，习惯产生一种的惯性，惯性会让我们天天走在一种的生活模式里。这就是基督徒儿女的生活，变成一种习惯去过一个基督徒儿女的生活。我的孩子都开始上大学了，每次去大学之前，我只要求他们 promise me， 答应我做一件事，我只要求做，就要求这一件，我别的我不要求，因为要求了他也不一定做得到，或者是谁知道呢？我就要求一件，去教会，礼拜天给我去教会，因为我知道我管不了他以后的信仰之路、生活之路，我没办法管。但是，他只要答应我，他起码心里觉得，就是有一天偷偷没去，怎么样？他自己 guilty， 说我答应我父亲所要做的，最后没做到，你知道吗？哎，他就下个礼拜就赶紧去，反正就是这两天没去呢，下一次赶紧去。哎，起码我让他 guilty 一点。哎，真的，神的儿女要过一个属神的生活。你要把神放在生活的最后一位，我告诉你，就完了，我们的信仰就很快就没了。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他们不只是建坛，他们还准备建殿。他们把银子很多的礼物来到放在圣殿那里，交给祭司，交给利未人。其实这一幕跟历史上的发生的非常的相似。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第一次建立会幕的时候，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的把礼物献上，让摩西可以建会幕。大卫为建殿准备了很多很多的东西，完了让所罗门能够把这个殿建起来。这一次以色列人也甘心乐意的献上礼物，让这个圣殿可以被建立起来。你知道吗？这个地方到第八节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开始建殿吗？他们说是第二年二月，也第二年的意思就是回到以色列，就是回归以色列以后的第二年。几月开始？二月开始。很有意思的，你要知道这个不是随随便便找了一个日子，二月 是前一个圣殿开始建造的日子。所罗门建第一个圣殿的时候就是2月初2日开工建造，所以他们这一次也是在二月同样的时间来建造神的殿，按照一切按照神的要求来建神的殿。今天我们去耶路撒冷，我们看到的圣殿就是第二次的圣殿。我曾经问过那些考古专家们，我说第一圣殿的东西还有没有，那么他们就摇摇头，第一圣殿的东西不知道哪块石头是，谁也不知道，反正呢只能够说现在所看到的大概都是第二圣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段经文里边所讲的那个圣殿所建的。当然了，有些东西呢还不一定完全是，所以只能够说可能大概吧。越埋得越深的那块石头就越是了。我们用什么来建造圣殿？当然了，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就要用石头，因为那地方用木头的少。有人就问过我们，中国人的那些宫殿为什么都没留下？因为中国人那个石头少，中国很少有石头山，都是那个土山或碎石山，所以呢那个石头都不够坚固，还加上中国那个木头多，所以都用木头来建，那木头留不长，所以我们现在都建不着。地中海沿岸石头太多，所以就用石头建，石头呢总会留下一天。用石头建好像够坚固，但是请问我们人生的圣殿是用什么来建造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的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后边又讲到，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以色列人建圣殿，要把他们的信仰重新再建立起来。今天我们也建殿，其实这殿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坐在这里，好像我是基督徒了，好像我完成了信仰的这个责任，好像我对得起上帝了，起码我来了，好过那个比那些不来的那好多了。但是请问你的信仰是用什么建造的？所以他在这里边，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是用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草木禾秸泥巴做的，不持久的，有一点点的灾祸，一点点的风吹雨打，立刻怎么样就消失了。金银宝石真的用坚硬的石头建造的，是可以持久的。请问我们的信仰到底能持久多长呢？请问以色列人为建殿预备了很多东西，请问我们自己预备了什么东西为我们自己的信仰来建造呢？以色列人预备了所有的东西，就为殿圣殿来奠基，奠基的那一个时间就仿佛当年一样，祭司立位人在那里吹号歌唱，归荣耀于神。因为这个景象 是在大卫预备建第一圣殿的时候就做过。大卫还没有建殿，就为圣殿预备了石班。你知道石班有多少人吗？有4000人呢。4000人的石班呢，一起歌唱，声达群苍，那才是叫做壮观呢。这一次他们建殿，我相信不可能有4000人，因为他们一共回来才多少人，还老弱病残的都有，唱能唱歌的一个有几个就不错了。但是他们还是愿意归荣耀于神。结果怎么样？回来的有一些老人呢，哇，那个老人很老了，被掳70年呢，那回归那差多少年了？最少70-80岁，不，70-80岁都不行，这80岁90岁了。那些老人看到圣殿要被建立的时候，他们拼命大哭啊！为什么大哭？因为他们曾经见过前一个圣殿的荣耀。你知道吗？第二圣殿其实刚建起来的时候很破很小的，因为他们没钱呢，大概能建起来就不错了。后来耶稣那个时代建的是那个殿，实际被希律王是重新再装修过，是圣殿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什么改变，他是把外边的廊子啊什么的都扩大，重新再从装修啊。所以后来那个耶稣，那个有人指着跟耶稣说：“耶稣啊，你看何等啊这个雄伟的圣殿。”那耶稣说：“3天后会被拆掉，好，以后一块石头不在一块石头上面。”果不其然，后来真的被拆掉。所以那个殿，他们再一次看着建立的时候，那些人回想。回想以前的荣耀，不但回想还大哭。那如果大哭，请问他想起了什么？想起了他们以前先祖所犯的罪，想起了神的惩罚，想起了他们的痛苦和苦难。想起这一切的时候就大哭，因为只有你经历过这些的时候你才会哭。那些年轻人看到的时候就是欢呼，经文里面说哭声和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最后都分不清了。你说那种的感情多么多么的复杂。神与他们同在，那是一种的喜乐，那是一种的伤感，那是一种悔改的心。以色列人因为这一次回归，这一次的重建，从此以后他们尽他们所能持守神的律法，再也不拜偶像。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是真的悔改了。请问我们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重建？圣殿有没有在我们的中间建立起来？其实一个建殿的过程就是一个悔改的过程，一个回归真神的过程。今天美国这个社会真的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我们华人这一代人还不错，但是我们的下一代问题非常的多。我们要为我们的下一代祷告，让我们的下一代重建他们心中的圣殿，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才是真正我们所盼望的。有一个教会 这个开了一个布道会。这个教会呢是在这种这个啊大城市当趟。你知道这个当趟啊，美国这个很有意思的，我们这会儿这个叫做什么，就是郊区哈，这叫郊区，所以呢就是人们住的都比较分散。那美国市中心怎么样？密集啊，很多稍微经济好一点的人都不愿意住在那儿。为什么呢？那里边都是什么人啊？无家可归的，吸毒的，还有很多什么酒鬼。所以你看我们这儿呢，这个卖酒的不太多，那当趟卖酒的特多，所以呢那很多酒鬼。那这个教会呢，这个开布道会，哎，现在特别针对一群人，什么人呢？酒鬼。你知道这酒鬼这个人呢，我稍微问过一下哈，不敢说有做有研究。你知道酒鬼哈，他不喝酒难受。你说那个肝呢都被喝烂了哈，那喝的都硬了，他还得要喝，因为他不喝啊，他难受。他一喝了以后啊，那浑身的就舒服了，所以他就是那个酒是要不停的喝，所以一停了以后他就难受了，所以要不停的喝，所以叫酒鬼嘛。所以那种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过程，他不喝是一个很难受的。后来呢，那这个布道会里边就请一个当年的酒鬼，后来信耶稣了以后，哎，戒酒了，完了结果呢，他还做见证。那这个请了一个当年的酒鬼来做见证，那教会就请什么人来听？对呀，一定要请酒鬼来听嘛。所以呢，这个帕农弟兄姐妹到外边去找哈，就请那些人来。那些人一说啊，这边今天晚上有晚饭啊，当然没酒供应了啊。那个，所以这个一听，哎，他们也愿意来，哗就来一大批。来了一大批以后，这个酒鬼就开始做见证，当然牧师有讲到了，完了他就做见证。那做见证就讲啊，他怎么样啊，以前怎么样啊，多惨呐 啊打老婆啊，打孩子啊，完了最后啊喝酒啊，什么什么什么，最后突然有一天，好，碰见了耶稣，碰见了耶稣呢，戏剧化的，完了最后啊生命得改变，一改变了以后啊，从此再也不喝酒了。这个讲的太戏剧化了，结果下面有一个酒鬼。听着听着就觉得不可能，对吧？立刻就站起来了。他说：“我看你还没醒过来的吧？就是喝酒喝多了没醒过来。你是不是在讲醉话？怎么可能呢？你讲的事儿我都有，不可能发生的。我告诉你，你呀，快快醒醒吧。”那这么一闹呢，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酒鬼呢，在上面也没什么经验，他就低着头讲他自己的事儿。突然间，哎，被人家这么一讲，他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有一个小女孩站起来，转过头来，冲那个酒鬼说：“他说先生啊，如果……”他真的在说醉话梦话的话，我请你不要叫醒他，因为他是我的父亲。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在外人的眼中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你自己应该知道，我的生命被重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从此以后我的生活不一样了，我的生活为他而活。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神已经不是放在生活的最后一步， 而是放在你生命之中的第一位。基督是我家之主，放在你家里边，再也不是一个装饰，而是成为真实的写照。以色列人重建圣殿，那今天我们的圣殿建在哪里呢？去年我们有一群弟兄姐妹去到圣地，请问你们到了耶路撒冷还进到圣殿山？哇，你们 so lucky， 我们以前都没进过。去到圣殿山没带点什么礼物回来？带了没有？哎，我说的礼物不是买，捡一块石头带回来，有没有啊？没带呀。哎呦，哎呀，你不知道吗？把圣殿旁边的石头捡一小块回来，放在你家。圣殿在哪儿？真的吗？圣殿在我家了。哎，真的，我家有。哎，拿块石头放在哪儿？请问，从圣殿旁边拿块石头放在你家，是不是就是圣殿在你家了？请问，圣殿在哪里呢？这个相传，好，相传，这个不知道真的假哈，我这是读来的。相传呢，阿尔桑呢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这个经济不太发达，经济不发达呢，这个人口慢慢就减少。但是呢，其实那个小镇呢还不错，为什么呢？那个周围的景色啊特别风景秀丽。好，那风景秀丽呢，那小镇的这些这个镇长们呢就想点办法，说这个我们得想想办法让我们的镇呢活过来啊，有点人气啊什么的，那制造旅游业，对吧？那就是想做点宣传，做点旅游。但是做旅游呢，你光靠风景这个没什么吸引力啊，对不对？那就正好他们这镇里边呢，曾经镇里出去过有两个有钱人，那就这个找这两个有钱人呢就给想想办法。那这两个有钱人呢，哎，突然间看到一个报道，他们就计上心来。看到一个什么报道呢？他说英国有一座桥年久失修，完了以后呢河也干枯了啊，那个地方又想建一个高速公路，所以呢要把那个几百年那个桥给拆毁啊。完了几百年的桥给拆毁呢，所以就等于丢掉了。他一想，哎呦不错呀，那就赶紧那个什么吧。是真有这事吗？哦，真有。我你看，我这是读来的，我都没去过，还真好像还真有这事，是听说哈，是这样。完了最后因为美国人没什么文化，你知道吗？没什么文化，没什么古迹啊，50年的东西就叫 antique 了啊，所以呢这个没什么东西，那怎么办呢？哎，就把那个好几百吨的那个桥给运了回来。那运回来呢就给搭在那个小镇的那个一个什么小河上，搭在小河上完了以后呢就希望成为一个古迹，吸引游客。最后有吗？啊，你去过？哎呦，还真的。但是他们发现，后来发现，经过统计，虽然做了很多宣传，他们发现英国的古董到了美国就不是古董了。所以很多人并没有带动那个地方，带动了吗？好像大家所有的人，全美国人都去，没有了。圣殿的石头可能存在几千年了，拿回你家，那圣殿真的建在你的心里吗？圣殿的石头在圣殿的那个地方是属于圣殿的，但是拿到你家， 若你自己不归耶和华为圣，那不是你的。神的殿在哪里呢？在启示录之中，21章，约翰说，我看到新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就是神的殿。以后在神的国中没有眼见的殿了。以色列人为了信仰建他们眼见的殿，今天的基督徒为了信仰建立一个无形的殿。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圣殿的砖瓦，就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当我们每个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一起就成为圣殿。以色列人把祭坛恢复，献祭建殿，是要他们的生活每一天都能活在神的面前。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活在神的面前。如果你这样，你就知道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那就是神的祝福因着你的敬虔会临到你。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神是一切祝福的源头，你只要做一件事就可以了，敬拜他，跟随他。当你愿意跟随他的时候，神一定看顾他的儿女，带领你们。愿神祝福我们，愿神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心中不摇动。愿神的祝福也临到这个教会，临到东湾三谷这个地区，真的是让我们的教会为他做见证，真的是成为一个人眼能够看见的一群圣殿，在这里被建立，来传扬神的名。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思想我们的圣殿在哪里呢？我们所建殿的材料是什么样的？我们自己有没有重新建立我们的信仰，经历那悔改，那痛苦，那欢乐，经历那种的哭嚎，经历那种的欢呼。主啊，当年你让以色列人经历，今天也求你让我们经历，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以后，我们更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跟随主。求你带领，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被你所使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